跟住落嚟咧，我哋系会有正道嘅时间。咁今日正道嘅经文系出自箴言25:11-15，我系会为大家读出。箴言25:11-15，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风。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咁今日为我哋嘅正道嘅讲员系许启仪长老，佢嘅讲题系说话的智慧。
大家早晨，弟兄姊妹平安。我听话喜欢二左又二右又得。中国有好多成语说明一句话的重要性，例如一言为定、一诺千金、一言兴邦，还可以一言丧邦等等。既然一句说话的作用咁紧要，我哋说话就应该好小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更加要学习点样去勒住自己嘅舌头，唔好讲嗰啲伤害人嘅说话，讲多啲嗰啲造就人嘅说话。你可以讲讲话，边个唔识讲？嗱，分别就系、是。在乎讲得好不好，讲得有没有智慧。一句说话在你未讲出去之前，你还可以去控制讲什么好呢？怎样讲呢？用什么的字眼讲呢？等等。但是一句说话讲了出去之后，就好似大风吹鹅毛一样，你一啲都冇办法，嗰啲鹅毛啊飞到边一个人嘅耳朵里面。你刚才讲过一句说话，讲得适唔适合呢？听嘅人会有啲乜嘢反应呢？仲有，你会唔会再一次又出口伤人呢？刚才主席读的箴言25:11-15，提醒我们说话的智慧，亦都是我今日讲到的分题。我再讲多次，有五样：说话要合宜，劝诫要智慧，传言呢要忠信，承诺要实践，最后舌头要柔和。有一个老牧师，他曾经语重心长这样跟我说，他说不理你以前用过几多心机，尽心尽力去帮过一个人，但是如果你讲错一句说话，你就可以永远得罪这个人。我们大部分人，我们不是一出世就懂得讲合宜的说话，亦都很少说去学校、去大学去学那些说话的智慧，多数是从我们的失败的经验里面慢慢学习。其实 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学习，特别是整卷的箴言书充满了说话的智慧。另外有一节箴言书25章11节，他这样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嗱，我哋小心睇呢一句话嘅重点，唔系在乎一句话，系在乎合唔合宜。我相信有好多人或者同我有同样嘅经历，曾经讲过一句错嘅说话，唔合宜嘅说话，曾经讲过引起好多烦恼，带嚟好多痛苦。合时合宜的说话亦都可以解释为合时，好像另外一节箴言书15章23节这样讲，话合其时何等美好。或者我加我自己的意见下去，说得合宜的意思就是响适当的时间和在适当的场合向适当的对象讲适当的说话。四个适当，这张凳有四个脚，少一个都不得。哎呀，好易啊，四个适应，你试试，你试试，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如果你的说话是很合宜，你表现得很亲切又适合当时的需要，是一种智慧。如果你所讲的说话是包含与事实相符的真理，更加会令人，如果讲得合宜，那句说话的成果就是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一样，好像一件好精美的艺术品。美丽的艺术品会吸引人的目光，讲得一句合宜的说话会吸引耳朵，吸引耳朵去聆听，还可以感动人的心。说话可以伤害人，可以造就人。伤害人的说话不要说，因为你讲了出去就很难收回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造就人的说话你一定要说，不要避免，如果不说你会错失良机，特别是一些劝勉一些鼓励人的说话。我们去到12节了，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精金做的装饰一样。其实我就没有资格讲耳环的，不过试一下这样讲，那些经验丰富有智慧人所提出来的警告或者劝勉，如果是讲得合宜，对愿意接受劝诫的人来讲呢，就好像金耳环，好像精金所制的饰物一样，咁有价值。为什么？如果你劝勉得是合宜，可以令到一个人知过能改，可以令到一个人回头是岸，可以令到一个人重新做人，这些价值比金比银比装饰品更加有价值。但是又要这样说，顺从的耳朵接受智慧人的劝告是要双方面要配合才有功效。为什么？如果单单有顺从的耳朵而没有智慧人的劝告是没有用。反转来讲，同样单单有智慧人的劝告，没有顺从的耳朵，亦都没有用。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犯了过错，我们怎样去劝他们先呢？那个问题的症结就是人人都喜欢听那些好听的说话，想听那些称赞，想听那些肯定的说话，劝戒啊，忠言逆耳啊，怎样劝戒？或者我提供四点给大家参考，怎样去劝戒一个人。第一，不贵多言，劝勉最好是点到即止，啱啱好，你留啲余地啊，俾对方有思想嘅空间，唔好有风你就使尽嘅理啊，讲完又讲，讲完又讲，三十几年前嘅嘢都抄翻出嚟嚟讲，佢觉得你好烦，删咗个掣啊，唔想听你讲啦。第二，你嘅劝勉要言之有理。最好的劝告方式是根据理由，但是又要小心，虽然你有理由，但是你的态度可以多些包容，多些宽恕，说话呢可以避重就轻，不要说他这个伤口在这里落些盐下去，他的伤口在那里避重就轻，要让对方了解你不是乱这么说，你不是听那些闲言闲语，而是有所根据。第三，不可妄言，即是不要乱这么说。既然你有心去劝告他，你的动机必须要正确，千祈不要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而虚，而讲虚假的说话，千祈不要带有其他的目的或者动机。最后第四个，切忌讽刺，即是不要单单打打，不要讽刺。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设法站在对方的立场，即是 put yourself in his or her shoes， 摆你自己在他对鞋里面，英文这么说，在他的处境、他的立场、在他的情况试一下，然后才用合宜的说话去劝勉，让他感觉到你是有诚意，知道你是出自关怀和爱护，千祈不要用讽刺，更加不要讲那些刻薄的说话，他听得懂你讲什么的，他听得懂你讲什么的，他一样不会听你，更加令到对方反感。责备者如果有智慧的言语，他会提高的聆听者的品格和行为，就好像你的耳朵戴了美丽的金耳环或者其他黄金的装饰一样，使到的耳朵，对方的耳朵啊，不是你的耳朵，更加优美，是造就对方。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有两重身份，我们有时要用口做劝勉者，讲劝勉的说话，但是有时呢，两只耳朵啊，要做聆听者，去听，还要顺从那些合乎圣经真理的劝勉。不要忘记用爱心说诚实话，特别是讲有关别人的说话，讲别人的说话好小心啊，必须有爱心，必须有良好的动机。如果我们讲的，我们的心不是因为爱对方而是为了去伤害对方呢，这个动机真是不合宜。去到第十三节， 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讲到差遣使者，多数是碰到有些重大的问题或者紧要的事情要处置，的主人不方便去啦，或者不可以去，就差派的使者去代劳。时间过了，若果的主人听到派出去的使者他回来了，完成使命，忠心信实履行使命，他的心里面，主人的心里面一定会很高兴。这一节的背景是讲巴勒斯坦六月至九月的天气，是收割的季节，正正是很炎热的旱季，尤其是是摘无花果和摘这个葡萄的时候，是最热最热的时间。如果当时有一阵凉风，对那些正正在这个猛烈的太阳底下汗流浃背收割的工人来讲，是一件赏心的乐事。这个圣经里面的冰雪的凉气，不是讲当时夏天落雪，不是，而是讲从北方的雪山吹来那一阵凉风，或者是雪山流落来那一阵冰水。忠诚可靠的使者代表主人传达信息，没有辜负到主人的托付，他完成使命之后那种情景就好像收割的人在烈日底下能够享受到一阵的凉风，或者有一杯冰水饮一样，能够令到主人精神舒畅，心旷神怡。心旷神怡令我想起我童年的一段往事。我读小学的时候很喜欢踢球，大热天时打完球一身水一身汗，我当时最想的就是有一杯冰冻的饮品，其中有两种我最记得。第一样就是土产的生草药茶，叫做崩大碗。有没有人喝过？好少啊，个个后生啊，冇得买啦嗰时啊。我以为可以勾起这个回忆。一个冰清凉冻、好透明、浅绿色的生草药茶，被啲冰镇住之后呢，好好饮，好好饮。响嗰个摊位卖呢个崩大碗凉茶嘅摊位前边写住三个字。是透心凉这三个字，哇，喝下去真是透心凉。后来我进步一点，那些士多开始有汽水卖了，还有一个雪柜装汽水，不是我们现在那种雪柜，是在个面烫开道门，然后在里面的冻水一抽抽进可乐那种雪柜。不知道为什么拿出来那樽可乐特别冻，特别好喝。那个雪柜边还写着八个字，它是可口可乐，心旷神怡。你们没看到了，只看到 Coca-Cola 这个字呢。我好久没喝崩大碗了，现在都很少见到那些樽装的可乐，但是那一种透心凉、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一直都没忘记。其实这一节的箴言是教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使者，要做诚实可信的代言人，照主人的吩咐去完成使命。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代言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福音的使者，是吗？我们几咁需要尽忠负责，几咁需要诚实可靠去履行主耶稣给使者，即是给我们的大使命。 将福音传开，将圣经真理讲解得明明白白。如果你留意新闻，有看电视或者报纸，就看到我们美国的国务卿 John Kerry 约翰加里，他对上过两个月，他代表美国，代表总统去出席这个同伊朗的核武器谈判，谈判了没多久，他踩单车跌伤只脚，但他还未完成他的使命，出了院之后，他扶着个拐杖一样去参加会议，一样去参加谈判。为什么？他是忠心的使者，他的使命还未完成，他可以这样说，我跌亲了脚，我怎么去？有理由的，可以不去，但他是忠心的使者，未完成使命，他继续去出席这个会议，就算扶着拐杖。这样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身为使者，有没有忠于主耶稣所托付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侍奉，我们有没有令到主耶稣的心里面很舒畅，还是令到主耶稣很忧虑很忧伤？我们可以试一下想象，当主耶稣听到我们个个肯忠心，个个肯尽忠去完成大使命那种心情，你估佢会有咩心情呢？会唔会系舒畅呢？会唔会系忧愁呢？一定会好舒畅。第十四节，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嘅风云。呢度讲咗一个好有趣嘅比喻，即系如果有人口轻轻，佢答应送礼物俾人，他最后没有去履行诺言，这种情况就好像没有带来雨水的风云一样，起初令人满怀希望，但最后却一无所得，一场空。空夸，空夸，凭空夸口，即是说那些有口无心，言而无信，应承者又没有行动，应承了之后没有行动的人，你知不知道？对方记住你的承诺，你当他等待的时间，再等未你未实现的时间，他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千祈不要为了讨好一个人，或者想给一个人好印象，就开出很多空头不可以越言的支票。礼物，这里讲的礼物当然包括物质的礼物，但是的礼物包括很多其他东西，特别是讲到恩惠，包括对人的帮助，对人的怜悯，对人的关怀，都是你可以送出的礼物。我们所有的恩赐和才干都可以献出来的礼物。我们有时真的要问回自己，曾几何时我们有没有向神承诺，神啊神啊，我要将我这些东西，我拥有的，或者我的才干，或者我的时间，我当礼物呈现在你面前，曾几何时？但是你有没有守住你的诺言呢？或者你不记得了呢？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一句箴言。巴勒斯坦是一个缺雨水的地区，在炎热的夏天，有时吹起大风，在西方带来一片的黑云， 那些农夫以为一阵间会有倾盆的大雨，但是突然间在另外一边又吹起另外一阵风，将这些密云乌云吹散了，转眼就变成晴空万里。以为有雨落，变了一场空欢喜，令到他们很失望。承诺没有做得到，令到人失望。俄罗斯即是苏联一个地方，他有句俗语这样说，不要将你的承诺放在我的耳朵里面，要将你的承诺放在我的手掌里面。有渣拿，不是说过就算数。不要对人轻易开口承诺，因为能说不能行是自己呃自己。答应了别人没有做到，即是失去信用。我几年前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我对一个朋友失信，我讲过一句说话，我唔记得咗。最后佢肯同我讲，呢个真係我好朋友。佢话你以前呢讲过呢句说话，你响边度讲？佢话仲话2:30讲啊，隔篱仲坐咗边个啊？哇！我好似记得呀，我对唔住啦，真係啊，言者真係冇心，听者有意啊。他等着我啊，等了年几两年，最后他坐下跟我说，我是我对不住，我以后学了这样功课。另外一种承诺呢，哇，他们平时讲说话很大声啊，很慷慨啊，哇，我要捐些钱救济这个人啊，我要捐些钱帮过这个人啊，我要做这些要做这些。但是等有人真正去敲门的时候，嗱，某某，嗱，你讲过话要咁咯，要咁咯，你肯唔肯而家帮啊？哇，佢嗰阵时就理由多多咯，哎呀唔得啦，又点咯，又点啦，又点啦？正如雅各书第二章讲嘅一样，哎呀，你哋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系佢唔俾他们身体所需用的。圣经话咁有乜嘢益处呢？空嘅承诺系冇益处。最后一节第15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嘅舌头能折断骨头。呢度讲到两样美德，恒常忍耐、柔和的舌头，两样美德。这句的场合是在当你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或者在法庭里面，或者在什么事要你申诉的场合里面，你要，如果你能够保持镇静，如果你能够内心去讲解你的理由，而你又不轻易发怒，慢慢地讲，就算是那些无理的君王都可以被你劝服，就算是那些很顽固的法官都可以改变初衷。但是有些人没有耐性，他们讲了理由之后，一讲他以为人家又接受，那些人一不接受，他们就失去耐性了，嘈嘈吵吵，又大声，又不讲理，以为大声夹恶就得，但这种是无补于事，是非常不智慧的行为。有些律师很正，很正，他设办法去激怒对方去发脾气，令到对方失去耐性，自己呢就很酷啊，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个法官一看有可能影响他的判断，对他自己有利。忍耐的忍字，忍是一种智慧， 有人用个隐字做咗啲短诗，我读几句俾大家听啊。隐字心上边系一把刀，忍气吞声实难熬。佢话忍无可忍，还需忍，忍到头来你万火都烧。好易啊？唔易啊！再讲一句，佢话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忍片时呢，就会风平浪静。如果你肯退一步啊，点啊？有人识啦，海阔天空啊，有理由噶。你睇阔啲啊，唔系睇咁多多嘢啊，你睇阔啲啊，退一步呀、啊。一步你退一步，有可能对方退十步。如果你唔退步，对方亦都唔退步，是这样的意思。十五节里面还有一个真理，讲到油能克刚，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不是你的牙哦，是个舌头啊，折断骨头啊！你话我咬鸡骨好叻嘅，唔好啊！牙医好贵嘅，唔好咬，千祈唔好咬。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即系温柔有智慧嘅说话，连最顽固嘅人都屈服。你谂下，如果你以硬碰硬，即系火星撞地球啦，我唔知喺边度学呢句翻嚟，只系令到对方更加固执、更加坚持。但系如果你肯讲温柔、感人嘅说话，往往令到对方嘅敌意啊，对方嘅敌意啊，好似冰雪响阳光底下融化一样。另外有一节箴言咁讲，佢系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其实我哋今日嘅社会到处充满住好多好多噪音，我唔系讲冷气机嘅噪音，唔系，系好多人佢哋以为大声就可以争取到好多嘢，所谓大声隔恶。大声隔恶可以争取到好多权益，以为大声就可以遮盖自己的过错，遮盖自己的软弱。不是，不可以这样。温柔的说话使到人听了之后能够容易去接受，又能够消除暴戾的气氛。其实温柔不是懦弱的表现，温柔是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够显出真正的温柔。那些有智慧的人，你们留心一下，他们不会讲说话的语气很重，不会大声夹恶，不会带着脾气去讲，而且他们讲说话的内容是充满理性的判断和冷静的分析。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你看看当时的形势，然后先讲那句说话，同埋你讲的方法是非常客观，一定会有说服的能力。智慧人的说话是非常合宜和适当。在春秋战国的时代，有个哲学家叫常总，他一日他病了，睡在床里面，老子另外一个哲学家去探病，他们三句不完就讲人生的哲理，特别是讲到柔能胜刚的道理。常总瞓喺个病床里边，佢伸个舌头出嚟，佢问老子：阿老子，我个舌头仲响度吗？ 个老子已经唔知佢点解会问，仲响度，仲响度。呢个常仲就继续问啊，擘开个口少少。佢话我啲牙齿仲响度吗？哇！呢个老子一头雾水，不过你即管望下啦。啊，你啲牙都甩得差唔多啦。但系老子佢一答完第二个问题之后，佢即刻明啦，佢好有智慧啦。哇！我明啦，我明啦。老子咁，佢话舌头存在，岂不是由于柔软么？佢话牙齿脱落，岂不是由于刚硬么？好有道理噶。唔理你几多岁啊，几大年纪啊，你条脷仲会响度，但你牙齿呢，有可能唔见咗几只啦。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咁样讲，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新约嘅比喻，地土代表人嘅心，呢句可以咁样解释，温柔嘅人可以得着地土，唔系得着人心。主耶稣亦都有马太福音十一章咁样讲，佢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乜嘢？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其实柔和同谦卑是并存，温柔的人是多数是一个忍耐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懂得好好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是主耶稣的儿女，是主的神的儿女，应该在言语方面与世人分别为圣。那些污秽不应该讲的说话，千祈一句都不要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何谓之好话？我这样解释，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可以见到宁愿讲几句造就人的说话，好过你讲一百句一千句那些冇意义的说话。好话你可不可以讲得详细啲？人好话代表乜嘢呢？好话咪我哋刚才讲嘅合宜嘅说话咯，柔和嘅说话咯。或者我结束嘅时间，我会读一篇说话的艺术，是一幅字画嚟嘅，作为结束。我慢慢读，佢话急事慢慢的说，大事清楚的说，小事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够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呢？开心的事要睇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能够见到人就说。最后一段，别人的事要小心的说，自己的事听下自己的良心怎样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我们低头祈祷。